天台贤首三论为实，这个四宗啊是以教学为中心的啊，所以又特别指他们啊。那么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宗不通，这说也不通啊。那个教下的人就回谤宗门说盲修瞎练啊，宗门回谤教下的人涉世俗宝啊，彼此相非呀、啊！这个佛门是自己破坏了自己啊！昨天晚上我给诸位说了，佛法是活合僧团呐、啊，没有僧制啊，六合合的口无僧啊，怎么可以相争呢？不但这个身外之法不能增了，都要放下了，佛法也没有增值。要晓得宗旨是教之宗旨啊，这个教义乃宗旨之教义，原来是一，原本不二，怎么可以说成两节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些注宗的大祖师们、啊、他们确实个个都是宗通说通、啊、说老实话，一通必定是两个都通，如果说通一通说不通宗，通宗不通说，给诸位说那个通宗不通说，宗他也不通，是通说不通宗，说也不通。这个理我们得细细想想啊，凡是他要是有是非回谤别人的，那就叫不通，他要通达的人必定是圆融的啊，一定是自在无碍的啊，他在这个法里头自在无碍，换一个法他就不自在，他就有障碍了，可见他不通啊啊，通了之后法法圆融啊，所以我们在接看教下的祖师通宗啊，你看看这个贤首天台大师他通宗啊，六祖慧能大师通宗，他也通教，你看看这个坛经里面多少人拿到经典向他请教啊，他能够分析经典的意思叫人开悟啊，可见的通宗他通教，他不是不通教啊啊，那么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，就是在教下所谓是大开圆解，在宗门所谓大彻大悟，那个大彻大悟跟大开圆解是一不是二啊，不能把它分作两节看啊，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学习啊。那么这一段注解啊，注的很多啊，后头啊有一首偈子，我特别给诸位点出来，在第34面啊，34面小字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是古德云，这个下面。古德云啊，今人看古教啊，就是古时候这些教学啊，说未免心中闹啊，很有味道啊，欲免心中闹， 应虚看古教，你们看看这个话颠过来颠过去，你想想看这个味道啊。在转曰，佛是经是佛语，禅是佛心，诸佛心口彼不相违。记住这四句话啊，禅跟教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决定不会有增值，除非它不通啊。不通怎么样呢？它有分别，它有执着，它有成见啊，所以才会有抵触，有回报啊。诸位如果真通了以后，再给诸位说吧，不但佛门里面的宗派呀圆融了，给世间外教也圆融了啊。天主教、基督教是什么教，通通都圆融了。哎，就怕的是你不通。通了之后啊，法法圆融。啊，我在三重那个时候，啊，在内学院的时候，天主教办了一个研究所，啊，是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，啊，所长是罗光主教，啊，他请我到那里去教学，我在那里，在他那个多马斯神学院呢，给他们上了一个学期课，啊，罗主教是要求我希望教两年，把他们教毕业，我那个时候正好啊。到国外去讲经去了，啊，就教了他一个学期，啊，我给他们那些这个那些修女神父们讲，我说很遗憾，你们请我来讲佛学，如果你们要请我来讲你们那个经，那还有味道。我比他们讲的还要内行，他们有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的，我一讲啊，还有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所以说没有障碍啊，啊，障碍在他了，我没有障碍。啊，他不通，他才有障碍。我们通了就没有障碍啊！我昨天也给诸位说了，我那个老朋友的时候，他去信天基督教去了，没关系啊。你看哪一部经上不是有释迦梵音都在那里听经吗？释迦梵音就是他们的上帝，是不是啊？那佛讲经释迦梵音都在做吗？当然你到了天上去之后再学佛啊，这是不是这是有什么妨碍呢？没妨碍，法法圆融啊。他对我们看成对立，我们对他一视同仁啊。诸位想想看，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啊，上帝也有佛心，当然他也可以做佛啊。一切众生皆有佛心，魔鬼也有佛性，所以魔鬼也当作佛啊。我们眼睛看平等啊，一视同仁，他眼睛你们看不平等的，那是他有烦恼，他有所执障，他有执着，病在他不在我啊。啊，诸位要是这个道理要是通了，你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心开意解啊，不会再有给爱了啊。定慧圆明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啊。 无智空啊。这个不智空啊，是对小乘人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小乘人就躲在啊空间里面，被空障碍住了。大乘菩萨了达空相，不智空相，所以才能够得到定慧圆明。定与慧是一不是二，他们两个是互为体用。定是体，慧是用，慧是体，定是用，它可以互为体用。那么在某种情形之下，定是体，慧是用；另某一个状况之下呢，慧是体，定是用。无不自在呀！那么定慧互为体用，就要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该用定的时候用定，该用慧的时候用慧。大用无方，妙用无尽呐！无不自在。我记得我刚到慈光图书馆不久的时候，民国47年，慈光图书馆一成立，李老师就开始在那边讲经，好像第一部讲的是弥陀经，他从净土三经讲起的。我讲三圣经先讲这个阿弥陀经，以后讲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经，那么再讲大势至圆通章，它是按照这个次序讲的。那么离慈光图书馆不远呢，就是那个第二市场对面呢有一个教堂，有个教堂。那么有一天，有个教堂的人啊，就到我们图书馆来闹事，他给我扯同乡的关系，那么我就请他在阅览室里头啊坐坐，给他泡一杯茶，他就在那批评，说这个佛教怎么不好，怎么不好，什么迷信啊，是吧？说了两个钟点。他说呢，我就点头，我一句话都不说。那么阅览室里头还有很多人在那看书看报纸，大家听他讲的时候都瞪着眼睛看着他，他在那大大大的发挥了，神奇十足。那么我们旁边图书馆还有一个尤俊杰，他也在旁边看到我只点头一句话不说，他这个面表情的时候也很难过，好像人家对我们这么批评，我们一句话都不能够回答，不能反驳。我看他讲的时候两个钟点了，讲得很累了，我就特别提醒他，请用点茶，我大概是讲得太累了，我说你讲的很多了，说我请教你个问题啊。他说好，没问题，你说。我说如果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啊，这文章是不是要去先看看研究研究再批评啊？对呀，不错啊。我说你对于佛经看过没有？没有。我说我们这讲经你看听过没有？也没有。我说你胆子都不小啊，这是胡说八道说了呢。我说你不怕那些人笑话你吗？面红耳赤，就走了。那个尤俊杰，我说，哎呀，他说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桌啊！我说这种人啊，邪知邪见， 不能给它变，越变呢就越多，是非越多，变不清楚的，让它发，发的足足的，一棒打下去，他头都抬不起来了，这才是办法了。他说了两个冬天，我说几句话，他就掉头而去了，下次再不敢来了。是啊，所以说该定的时候定，啊，该说的时候说，这种人不能说。那就是俗话所说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是啊，这不能跟他讲，让他发足了，让他自己好好的想一想，他错了。啊，我还特别告诉他，我说我们相信真理的人，啊，你能够把佛教驳倒了，我们相信你的上帝，啊，我们就真正得救了。但是你要想把佛教要驳倒，天天来看经，天天来听经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来听经啊，都来听经，对吧？来听经，不来听经的时候不能批评啊，都不能批评。这个就是，但是一定要求定慧圆明。那么下面一段话呢，是永嘉大师自述给我们作证啊，说非但我今读大了啊，恒沙诸佛体解脱啊，这不但是我啊，永嘉了是今天啊，独自一个人通达啊，不但是这样的。恒沙诸佛体界同并没有两样啊，在圆明具体上都是相同的啊。那么这是取出十方诸佛来作证啊，自己的见地、自己的证得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。四字侯无为说，百兽闻之皆恼烈，象象奔波是雀威，天龙即听生信曰。那么这节就是比喻，这个四字侯啊，是比喻如来说法。这个狮子确实啊，说是兽中之王啊。那个狮子一叫啊，那些小的野兽啊，腿都发软，它就跑不动了。啊，本来它可以逃得掉的，那个狮子一叫，这个威力，这个震慑的时候，使它腿发软，还是走不掉。啊，自古以来，这个经典里面常常把这个佛说法了比作狮子吼，把那些小兽啊就比作些外道啊。佛当年在世，印度著名的有96种外道啊。那么这些外道人听说佛说法呢，个个都被折服啊，所以叫无为说啊。那么这是比喻这个。底下注解也注得好啊，比如说大乘菩萨所说圆顿法印啊，魔功震动啊，说相向奔波是雀威，这个相向呢就是比喻的小乘啊，佛说一乘大法，小乘啊，此地又讲法华五千退席。那么是比喻这个啊，这个象也是很有威力的，可是遇到了狮子啊，他也无可奈何啊，他的这个威德也丧失掉了。天龙这是比喻大乘根性啊，他听到这个大法呢，能够生欢喜心啊，所以把天龙比作大乘菩萨，闻法欢喜啊。 游江海，涉山川，寻思访道为参禅。自从识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关，行也禅，坐也禅，余默动静体安然。纵欲风刀长淡淡，假扰毒药也闲闲。那么第一句是讲参学，参学是为了抉择生死啊，正是永嘉大师初见六祖所谓生死四大无常迅速啊，是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这才出来参学啊。啊，参学不是去观光，不是去游历山水啊，生死没有了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呀？那个游山玩水那是生死大事解决了之后啊，法缘又没有成熟啊，这个时候才是游山玩水啊，逍遥与山水之间啊。如果有法缘，必定是弘法利生啊，弘法利生。所以他唯一的是参禅啊。那么参禅我们也不能单单呢只把它看作个狭义的参禅啊，要晓得禅是广义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禅。八万四千法门呢，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式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在念佛也是禅啊，把念佛看作老太婆宗教，那是他看走了眼，他看错了啊。我记得灵济寺第一次传戒的时候啊，我在戒坛里面当书记，台大有一个同学啊，好像是姓施的一个女同学啊，那这早都毕业了，那个时候他念四年级啊，临济寺第一次传教好像51年。那么他带来一位客座教授啊，到临济寺来看我啊。这位客座教授啊是日本人啊，是日本的法师，日本和尚。但是诸位晓得，日本和尚穿西装穿皮鞋的啊，他来看我啊，说明他是日本的一个和尚啊。那么在台大担任客座教授啊，来看我。那么他问我这个研究的是什么？那个时候我正在研究楞严经啊，我就告诉他我现在研究楞严啊，楞严他晓得。他问我修什么法门，我说我修念佛法门。我说话啊，很瞧不起我的样子。那么我就翻过来问他一下，我说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与净土有什么关系？你晓得不晓得？他一听呢，脸都红了，答不出话了。诸位知道，楞严经里面顶重要的 就是观世音圆通章，大势至圆通章。啊，所以我就跟那个姓施的同学说，他那个国语不好，需要翻译嘛。我说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对教理不通啊，你晓得不晓得？根本就不懂啊。啊，楞严经的精华啊，你看二十五圆通是按次第排下来的，啊，不按次第的叫特别法门，叫特别重要的。啊，观世音耳根圆通章要按次第，它应该排在第二。啊，他那个排法的时候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按这个顺序排的。啊，那么六根里面第一个是眼根，第二个是耳根，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章，他摆在最后。啊，好像唱戏一样，拿他来做压轴戏，最好的呀，啊，最精彩的呀。大势至圆通章的时候呢，也是掉到最后了。啊，大势至圆通章应该在七大里头，根大。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它是见，见就是根大。啊，那么它给识啊颠倒了一下。啊，把弥勒菩萨的十大的时候掉到前面，它掉到后面，所以这两个都是颠倒，不按次序的，是先是。最重要的法门，特别法门，观世音大势至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。那么楞严经不是净土经是什么？念阿弥陀佛不是参楞严大定，那又是什么？念阿弥陀佛是修楞严大定啊，上上禅啊。我说这个日本人都不懂，还假冒什么佛学家，所以他不要被他骗了啊！听说有日本人大学教授佛学家，其实是骗人的啊！什么都不懂来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啊！还用那种态度来看人，嗨，真是唉所以我们自己要通达啊，不要被人家唬住了啊。那么这是说明了楞严与净土的关系啊，经上这么明白啊，这么清楚啊，所以要晓得这念佛是修楞严大定啊。其实老太婆教啊，底下这两句，这个就是老师的印证啊，这是永嘉大师自己去说的。自从认得曹溪路啊，这个路并不是往曹溪的那个路径啊，要这么会就错误了。这是明心见性的道路啊，就是六祖给他印证的路。曹溪路是成佛之路啊，啊，是心性的道路啊，了知生死不相关呐，啊，这个才彻底悟明理与事。理论与我们眼前的事项都与生死无关，与生死无关就是与生灭无关啊。那么诸位想想他这话说的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的无生法忍啊，就是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像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所说的啊，大师是了知了， 我们现在是不了知啊。大师是认得路了，我们现在是迷失了路啊。我们与佛祖所不相同的就在这个地方啊。要是认得路，了知这桩事情之后了，你看看底下，行一禅，坐一禅，愚昧动静体安然，就是行住坐卧都是禅呐、啊，真正是所谓呀，诺且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。啊，头头是道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，无不是真性。啊，见性成佛啊。